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礼拜五哦，早上8:31哦。美国迎来了五月最致命的一天哦，昨天斯科是呈现高速的一个暴跌哦，标普难创新高的一个记录，但是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啊，仍然在这个四大指数收跌的状态底下，最后尾盘啊，因为受到贺锦丽效应的因故啊，让整体纳斯达克指数持续的向上来带动哦。这个我昨天跟观众朋友聊了很久很久很久，有一位观众朋友啊，不断的问我说，他学了非常多的理财知识啊。其实如果观众朋友，小资族对理财跃跃欲试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看过不少的影片哦，可能有老王的哦，短线技术分析嘛，可能有杨世光的哦，这种总体经济的哦，你可能会看我的直播，你可能会看各式不同的这种理财影片啊，或者说各种书籍，你都可能略知一二哦，但是往往在真实投资之后啊，你又会因为自身的绩效不如预期而烦恼。这个时候我常会好奇问啊，说你既然有了一套自己的投资体系，那你的预期报酬应该是多少呢？我发现啊，观众朋友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预期报酬是多少。你说只要是正的就好，越大越好啊，这有一点这个废话了啊。因为我们在进行这种投资决策当中啊，我们进行长期投资，你难道希望一年赚100%、200%吗？有难度嘛，有难度嘛。所以当你的目标值不同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策略的不同哦。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观众朋友啊，进行这么久的一个我的直播上的一个追踪啊，我们直播啊，你要讲一个100%的中心思想啊，我告诉各位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在直播的内容都是别人的思想纳进来，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有，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景气投资哲学，但是我常常提供给各位的都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在于啊，我们汲取了一个各方面的一个知识之后呢，传达给各位啊。我们讲啊，一个好的媒体人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抄袭高手啊。别人有什么新的观点呢、啊？我们就把它偷过来用用看，哎，看适不适合。所以观众在进行这种我们直播上的一个演练或者说思想的时候啊，最好啊要衍生出自己的长期的投资哲学。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什么意思？就与其让老司机带你，不如让自己成为老司机嘛。所以观众要形成自己一套投资体系啦。如果你每一个人都学一点哦，你看我们的思想跟这个老王这种短线操作就差太多了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你哪知道自己的目标值是多少哦？所以观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昨天美股收盘后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啊，白宫已经宣布哦，现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建交了。那美国总统川普认为这一次的外交政策的重要胜利是取决于川普的一个撮合。因为阿拉伯世界向来被视为宿敌的以色列居然在13日的时候，就昨天我的生日，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双边关系的完全的正常化，即将要开始建交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以色列将终止准备兼并部分这个约旦河岸西岸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换取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个外交关系所以双方各自有妥协，双方都极力于中东局势的一个稳定化那这对川普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力度这样的力度甚至受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一个认可。那这是今天早上传出的消息我们看得出来川普为了这次民调的提升是非常非常的努力那我们把海外几件事情来做一些总结从消息性的因素先跟各位做一些报告好，第一件事情市场上最关注的是新一轮的财政救助法案在两党的拉锯中迟迟没有出台现在美国的休会期已经到了，但是新纾困案所发放的失业救济金照理来讲是不应该发的，只是川普绕过了国会签署了行政命令所以提供每一周$400的一个失业救济金那同时呢也停征了目前这一种这个房主可以驱逐房客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如果房客没有钱可以还得出来他的一个租金的话，现在这个房东是没办法驱赶房客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因为共和党目前整体的失业救济金是$10,000,000,000，民主党呢是$30,000,000,000这两个提案的一个金额相差了3倍。那共和党是希望你只有减少目前的失业救济金才可以驱使人们回到工作岗位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环境相较起来 复苏以及回到岗位上的一个动能、是有的，只是他需要人家 push 他、如果你持续的提供失业救济金、那这些工人可能宁愿、领取失业救济金也不愿意回到工作岗位嘛、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双方在这上面、还是没有共识的、那第二点、是俄罗斯宣布要注册全球首支的新冠疫苗、目前普廷的女儿、已经注射了、那俄罗斯主权基金、已经说年底之前会有10亿剂的订单、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以前提过，这对全球市场是完全100%的出乎意料、现在来看、疫苗三期临床的解盲设验、至少要10月后才有可能，但是现在俄罗斯居然已经研发成功了，所以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因子到底是真是假，它到底所释放的一个这种疫苗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消息面、是真的吗？所以观众朋友，这个是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提早生产那对于全体股市的一个利多效应、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的、那第三点、就是美国这两周、我们其实很少在谈疫情、因为这两周的一个疫情的趋势、是慢慢的一个回落、所以等于是美国的失业率、正在往受控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最后一点、是目前拜登的一个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因为从加州出生嘛，因为他对于科技议题相当的熟悉、昨天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收跌状态底下，只有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持续的提振、因为纳斯达克、相较这个矽谷、科技股的一个动能比较强劲一点点、这个是目前消息面影响到国际面的一个因素、我们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关注、待会我们也针对黄金以及美元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那如果你是在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我们台北场的听友会我前天、已经寄信给各位、公布我们目前的一个地点、以及时间、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没有收到信息的、可以来私讯我一下，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好，每天早上8:30跟着我们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时事，我是主持人尤丁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着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聊天、一起接近交流一下。那观众朋友、如果你没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打声、说声早安、聊一聊、你对于这个财经时事的现况、稍微评论一下、留个言也 OK、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股昨天晚上实体的一个状态、对啊，今天喝咖啡、这个是 Open 讲，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的发际线蛮高的，有点像 Open 讲，不知道真的假的，会像吗？当我没说。好，美股盘后的一个问题、周四因为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明显的优于预期、美国的整体的一个就业状况是蛮不错的、那但是新一轮的刺激法案、仍然毫无进展、所以加上思科的猜测、非常的差劲、思科暴跌、也拖累了道琼指数持续的收黑、现在来看、整体的一个市场状态、比较不明朗，因为多空的消息、各自都有、一个是疫苗即将要出炉，俄罗斯带头的嘛，那另外一点呢是整体的一个新纾困案、以及政府的一个货币或财政力道的刺激、似乎要没有了，所以我们如何去观察这种利多利空、之间衡量的角力状态呢？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如果持续的走升表示利空占优势嘛，美元指数重新回贬那就表示利多占因素，那美元指数保持在93持续的震荡、两方还在角力、两方还在角力是目前的一个状态、昨天观众朋友贴给我一条讯息、是索罗斯、决定暂不入市的一个、想法和态势、这次、金融巨鳄索罗斯、在周三所受到这个意大利的共和国报的一个专访中有指出、因为市场正在陷入联准会宽松政策助长的泡沫之中、这一次他为了躲这个市场泡沫的破裂他完全没有进场这一次哦，三月、到现在、台股涨了快50%了、他都没有进场哦。索罗斯认为、目前支撑金融市场的两大这个支柱、一个呢是市场预期政府会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法案，这是一个好利多；另外一个呢是投资人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大选之前，疫苗有可能问世，而且实体的开始进行注射、所以这两大的支柱、只要有一个稍微不稳，那么我们往上股市提振的效果就会慢慢的减弱。那刚才提到的第一点、目前联准会以及美国政府、愿意提供的经济刺激方案、相较 释出的消息是比较薄弱的、哦、川普其实现在不是很希望发太多的一个失业救济金、哦、因为你发的越多就代表着失业率持续的上升嘛，失业率上升不利于他的选群、哦哦、所以现在整体的一个焦点、啊、我们慢慢转移到到底俄罗斯这次的疫苗、啊、解盲的试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哦？美股道琼指数就昨天下跌80.12点，0.29%，收在27896点哦。标普指数下跌6.92点，0.2%，收在337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0.27点，0.27%，收在11042点啊、哦。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啊，贺锦丽啊，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担任这一次的竞选搭档之后呢，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矽谷的一个表态当中啊，很明显的是支持科技类的议题啊、哦。所以相较起来，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受到政治面的因素相较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所以昨天纳指向上涨了、哦。费城半导体下跌了24.81点，1.1%，收在2202点、哦、好，我们马上来探讨一下，包括黄金以及美元整体的一个状态哦。这个黄金现货价格在周四的盘中是一度大涨了 2.6%， 因为这次黄金的一个回档的一个修正幅度啊，有够快的哦，这个迅雷不及掩耳哦，就突然就一路杀到1800了哦，所以整体这个下杀的一个幅度一定让不少观众朋友啊吓到一下。但是我们讲很清楚，因为1920之后就很难用技术层面来做判断哦，所以各位是自己抓停损的、哦。现在来看哦，黄金现货价格在1953块左右啊，黄金期货价格是1969块哦。我们讲的现货价格是伦敦现货价格、哦，整体的一个状况尝试着在1920最后一波的颈线关卡进行筑底的状态哦，我们要看一下能不能筑底成功哦。如果正式的筑底失败哦，这个黄金看起来持续的修正会往1730块左右来进行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哦。相反的，只要守住黄金向上动能还是蛮强的啊。从技术面分析是这样子啊。啊，从美元指数以及原油价格的角度，我们先谈谈原油好了。因为原油其实在周四的时候、啊、虽然一度准备要突破年线，但是后来、啊、在国际能源总署 IEA 调降2020年石油需求预测之后呢、啊、再度的回跌了。目前纽约轻原油价格、啊、下跌 0.43 美元、啊、跌幅1%、啊、报在 42.24 美元、啊、布兰特原油下跌 0.47%， 跌幅 1%、啊、报在 44.96 块、啊啊、西德州原油呢也差不多在41块以及42块震荡、啊、43块就是这一波的年限、哦、我们就看能不能突破了，我们就看能不能突破了。我刚朋友特别贴给我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金价的一个图、哦、其实这一次金价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啊，在上一次、哦、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这个三月份其实很多观众朋友想要拿来对比、哦、这一次的一个跌幅，就哦，如果我把三月份的跌幅套用在这一次，那我可以预估哦，这一次金价的修正幅度大概会有多久，然后持续的向上攻、哦、我个人认为不能这样来分辨、哦、因为三月当时金价的下跌哦是毫无来由的，是市场极度的恐慌到能够抛售的东西都要抛售，即使那个看似最值钱的东西我也要抛售、哦、当时的市场是恐慌到这种程度了，除了美债以及美元之外、啊、几乎所有商品包括股票市场都被抛售了，所以金价当时的下跌是这个原因、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哦、如果从三月份金价的下跌来预测这次金价、啊、整体修正的幅度会有多久，我觉得不恰当、哦、不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分析、哦、我们就以1920设置为这一次啊，十年颈线的一个加码点，看能不能守得住啊？守得住就有向上的攻的可能性，守不住就持续的修正、啊、持续的回落、啊、好，陆股的一个部分呢、啊，我们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关注、啊、昨天沪深两市成交量不足兆元、啊、已经12个交易日、啊、都没办法突破1兆的大关、啊、仅有8800亿人民币、啊、上证指数、啊、在全天的震荡后勉强的收涨、啊、还在一个震荡收敛的一个状态、啊、上证指数上涨 0.04%， 报在3320.73点、啊、现在来看、啊、上证指数因为前面一度突破3300点啊、现在来看、哦、往下修正最多就要3200点，那往上大概也就3400点、哦、但是从基本面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调整阶段来看的话，加上整体疫情受控的程度相较比较良好、哦、中长线来看、啊、上证指数向上攻的动能还是蛮强烈的、哦、现在是震荡区、个人认为啊， 就是布局期哦。A 股中长期的向上趋势是明显确立的哦。台股的一个部分呢，昨天是由台积电来进行主导撑盘哦，最后一盘哦，7711张的大单哦，一堆这个主力啊，在昨天呢、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护盘政策哦，甩尾守住了十日线啊！昨天大盘上涨了92.78点哦，0.73%，是在17763点呢，守住了十日线，成交量是2362亿哦，优于啊这个昨天的2160亿哦。现在来看呢，因为台积电占整体台股的权值很大哦，所以尾盘拉台积电，当然了，加权指数很顺利的就拉上去了哦。那只是说，现在不管是昨天的一个新兴的暴跌，还是说啊整体这个外资的手法会有点心口不一的感觉哦，可能会让台股近期的震荡局势相较比较明确一点点哦。你搞不清楚到底现在外资到底要不要回来？六月明显回补嘛，但是七月份哦，外资卖了200多亿哦。八月份哦，你现在也看不出来到底八月它到底会是买超还卖超，对吧？所以持续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相较啊，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啊，多头的行情是不变啊，可能不会往上，但至少不会跌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的一个初衷哦。那当然了，其实今天一早市场最关注的几项消息就是 MSCI 这个权重的一个调整哦，因为台股已经连续6次被调降了，目前呢、这一次的调降幅度，我们相信哦，还是因为为了要让出给这个大陆 A 股啊有一些入魔的空间，所以持续的调降台股。因为即使 NACI 持续的调降台股哦，这一次台股的市值反而增加了7兆元哦，筹码动能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害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名城他所根据台股权重的一个调整呢、你不用过度的担心啊、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其实这一种相较这个新兴市场指数的一个调整上下，其实对于市场的干预性实在是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一个、它调的这个幅度也不是特别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似乎外资以及内资啊，也不太针对这个名城的权重的调整啊，来根据自己的策略做大幅度的一个调整了。所以你说从被动投资的角度来看，它不会影响，不会太大。那从主动投资来看的话，它也完全不理它哦。所以观众不用特别的一个紧张了啊，提供给各位哦。好，8:48哦，今天讲的速度这么快哦，就是希望啊，有没有观众有一些小疑问我们做一些交流一起聊聊天哦。好，好，柯宏说我一直以为真的是越大越好啊！谢谢浩哥提醒，原来适合比较重要啊！对对对，你在讲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养成自己心中的一套投资哲学啊！你又不是段誉，对不对？什么吸星大法，全部人都吸进来，没有那么厉害的啦没有那么厉害的啦，对不对哈？所以养成自己的心中的投资哲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一下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交流。你们真的很奇怪，就我问各位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啊。昨天对不对？突然大家的问题就很多，我们就来不及啊，真有趣，真有趣哦。可能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新闻比较无聊一点点啦，对不对哈？因为主要我们还是要礼拜五都要进行一些系统性的一些统整啦，所以相较起来哦，会比较会讲的这个内容会比较杂，比较多一点点的。观众朋友如果无法消化，你跟我提供一下啊，我也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我们节目虽然是一个准时的节目，但是内容呢是可以这个变化莫测的你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个完全没有任何什么职业道德也没有说什么一定要告诉你的新闻这个时事你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就是那么没有原则。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因为在今天早上里昂证券的一个发布报告指出台积电这一次大手笔的发债可能跟扩大资本支出有关所以也许啊 ，Intel 接下来持续外包 CPU 的大单利多可能会持续的发酵昨天里昂已经把台积电的目标价从500块调升到530块这次里昂在报告的大标底下写Loading up for something big 准备要做什么大动作了吗？他就是要针对台积电因为这次大手笔的一个发债可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单来做准备所以各位要清楚的去理解这种 个别企业债的一个发行跟这种实体政府公债的一个发行啊，他们发行的目的不一样啊。台积电进行这一种这个公司债的一个发行啊，取决于它需要更多的一个资金，它的一个债务增长之后啊，老实说啊，它的资产也会增长哦。从会计准则来看的话，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啊，权益就是股票，所以当你的负债往上升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你的资产也会往上升嘛。你的资产往上升，你回去看你的权益就是股票，你的股票的股数是不变的啊，可是你的市值增加了，你每股的价值是不是就往上了？所以这个发行债务有利于提升股价啊，各位懂那个逻辑吗？各位懂那个逻辑哦。那从联准会或者从这个我国的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发行公债啊，这个联准会发行公债啊，对他来讲是他的一个资产嘛，因为他发行了一个债券，这个债券是他的自己的资产啊。那这个债券呢，对于全国人民、全球人民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负债哦，所以联准会的资产是我们的负债哦，那台积电的负债呢是他自己的资产哦，很有趣哦，这个就是有一个间接变化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预估了台积电可能未来整体的目标价向上趋势的动能啊，从几项外资的报告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追踪啊。那本周啊，我也会写一些啊，我们预估台积电合理价的一个专栏的一个预告啦哦，主要是想针对各位啊，我们以前常常跟各位讲说，金融股进行这种基期上的比较。习惯用股价净值比，因为股价净值比啊，特别适用于资产类股哦。但是通常我们在衡量这种科技类股它实体应该要有的价格是多少的时候，通常是用本益比哦，因为本益比啊，它强调的是那个整体发展的一个速度以及年份啊。那我们在进行这种本益比的预估哦，就跟这个金融股的股价净值比的这个合理价的预估、就比较不一样了。我们到时候啊，再来跟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追踪哦。好，观众朋友有一些提问了。好，柚子哥说，请问外资的目标价是怎么算的呢？我先跟各位讲一些简单的概念哦。正常来讲啊，外资进行一个合理价的一个预估啊，他会用他目前的一个每股盈余，每股盈余代表的是每一股他可以赚多少钱啊，对不对？台积电其实这两年的每股盈余大概在13块左右哦，那哦用每股盈余再乘上本益比，本益比啊代表的是几年我投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如果持有这家公司啊，他持续赚这样的钱，几年可以翻倍，我用本益比去乘上我的每股盈余，就是我的一个合理的目标价哦。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哦，2020年8月份这个月目前的收盘价大概在429块附近啊。那是今年的这个每股盈余还没出来啊，我今年还没过完，我怎么知道赚多少钱？所以我会用现在的股价去乘以去年我赚的钱。去年赚 13.32 块嘛，所以429块乘以 13.32 块啊，就是啊、我们讲的这个啊，不是429块，是 13.32 块的这个赚的钱乘上我的本益比 27.75 块啊，我们得到的合理价就是369块。可是目前的价格呢是429块啊，所以代表的是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现在来看股票是过贵的。好，这个是外资喜欢用的一些角度。可是外资在进行这一种目标价的一个预测哦，它通常呢会更加的去预设今年可以赚多少钱啊。比如说今年如果可以赚15块的话，哇，那可能目标价就要更提高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对于合理价的预测的来源啊，来自于啊外资认为今年台股啊，或今年台积电会赚多少钱哦，这个是我们主要衡量的一个方式哦，提供给各位哦。好，这个硕展问哦，这个浩哥对于航太制造的前景怎么看哦？你说汉翔是不是？现在低基期想先布局啊，先台硕四宝还是航太好？我个人认为哦，因为现在基期还比较低的类股基本上就传产嘛、基本上就台塑四宝、那台塑四宝我们整体的一个动能、在前两天有跟各位分析过、你想要进行台塑四宝的布局一定是看油价，现在的油价如果想要大幅度的上扬啊，一定要先西德州原油，西德州原油是美国主要的一个原油厂、西德州原油突破43块年线之后呢，才会有大幅度的油价提升、要不然就基本上就是走弱了、所以我们进行台塑四宝的投资盯着什么？ 盯着油价啊，这是我提供给各位的一个想法哦。OK， 嘉华说，如果要长期存股，金融股和台积电应该选哪一个？这个要问你喽，关平，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各位认为啊，美国有四家大银行哦，摩根大通啊，这个高盛啊，对，花旗，还有富国银行，美国目前呢、啊，这个最厉害的股票涨最多的几档啊，叫尖牙五股嘛，啊，对 ，Netflix 啊，脸书啊，亚马逊这些股票啊，你认为是亚马逊能够活的时间，可以长期存股的时间比较久，还是摩根大通，还是富国银行，还是花旗？好，所以各位懂我的意思哦。台积电进行投资是一个波段长期的价差上的一个套利。你买台积电是为了它的存股、它的配息吗？不是吧？你是为了追求它的资本利得哦。那你说从台积电十年内会倒闭吗？不会啦，不可能。二十年啊也不会，八十年会吗？啊，我们要讲八十年，六十年好了。我们假设你像小资族，二十岁啊，你存到八十岁啊，对不对啊？你八十岁可能还活着吗？你可能要稳定的现金流啊。你八十岁的时候，台积电还在吗？台积电是搞晶圆代工的，那个时候晶圆代工还是一个最主要的科技厂吗？哦，所以我们在长期投资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你到底是要握有多长？你说握有个十年，那台积电当然可以；你说握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那你要考虑一下下了。为什么？台湾平均中小企业啊，我们不讲台积电，台积电也算大企业啊，台湾中小企业平均的年龄不到十岁。不到十岁哦，十年内都会倒闭的哦。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在进行长期存股的，到底该挑选哪些类股啊？啊，自己要有一些想法哈。OK， 这个大黄说，谢谢说明发行债以及资产以及股价，简单又明口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啊，佳琪说，请问能源基金可以投资吗？啊，能源基金呢、哦，一样看油价啊，看油价哈、啊。那当然你要选择跟油价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些这个想法哈、啊，好，提供给各位哦。OK， 这个气庆说，这两三天个股标的的上冲下洗，很多是因为官股和外资对杀，面对这个局要怎么看？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昨天有讲到哦，你现在发现很明显哦，因为这个国家队啊，就公股行库，这个护盘的力道是蛮强烈的，就外资倒很多，他就买很多，然后外资稍微买回来一点，他就倒回去，他就是。明显就是要让整体的盘势维持在一个相对波动不要这么大的一个局势底下嘛。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来看的话，我要跟各位讲，官股是敌不过外资的啦。但是我们讲啊，现在跌不太下去的原因呢、啊，啊，并不是说这个官股不护盘怎么样，是因为外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外资到目前为止还今年呢、啊、还卖了台股5000多亿呀、啊。哦，所以你说外资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抛售？他抛不了了，他只有买回来，还或者买买卖卖卖卖卖卖，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台股不容易向下的大幅下挫，原因就是这样啊、哦，就是外资相对于面对台股啊，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啊。最深的那条这个鱼身没有吃掉、哦，那外资剩下鱼尾，这个鱼尾呢，他又很想要回到鱼身，把股市往下拉，可是他又没有东西可以卖啊、哦，所以现在就是外资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啊，然后我非常的开心哦，好了啊，8:59呢、啊，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哦，我们一样哦，每天早上只要有开盘8:30都会来跟各位做一些直播上的一些解读、哦，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来不及哦，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的话，也可以私讯给我。只要有开盘8:30，早晨财经速解读，我是尤廷浩，持续来为各位解读国际财经时事。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再相见啦，拜拜。